好，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无限的怜悯，你将你一切的美善向你的儿女们来显明。谢谢父，因为你自己亲自设立家庭，你要借着家庭将更大的福分与恩典为我们来赐下。我们来到你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当我们自己也要在这中间尽为父为母的职责的时候，求主继续借着经上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得看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显明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日子得尽当尽的本分，唯愿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主。我们继续把上午的光阴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这一堂就着母亲的角色哈，一同到主面前来学习。这里有几处的经文，我们请大家呢一起来读一下哈。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请。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们再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请。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请。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当我们讲到这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呢，母亲的地位有极为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功用。第一个方面呢，直接显在母亲身上就是生育所以在这个创世纪三章二十节里面，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作为母亲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用众生之母这样的一个地位来描述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当主耶稣正在传道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在那里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所以这是讲到在生育的方面一个母亲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神的造物之工当中，母亲的角色非常独特。今天我们去跟人家讲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有福音朋友就会在那里说了，我是我母亲生的，好像跟神造没有关系。但是感谢神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但是呢，在神的造物之功里面，给母亲一个荣耀，给母亲一个职分，因为是神接着他的创造，要接着母亲把这个生命为我们来赐下的。所以就着这位创造的神来说，他厌中了这一个做母亲的人，让你能够在神的奇妙的创造里面一同有份。所以这个怀胎的乳养的，他有一个特别的福分。因此做母亲的人，如果你没有看重这样的一个一同参与神生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职分， 你在做母亲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在神的面前哈来看待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所以在这个诗篇127篇里面哈，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你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母亲，你会发现每一个领到我们的孩子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你所怀的胎是神给你的一个赏赐。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不要这个产业，很多人不要这样的赏赐。原来是神加给你祝福的地方，你会发现人却拒绝了，人却不要了。我记得几年以前哈，读到一个新闻，讲到在中国的浙江，有一个做妈妈的，她因为不要孩子，结果呢把孩子冲到这个马桶里头去了，冲下去以后被夹在那个管道当中，那个新闻都报道出来，那些人为了救这个孩子，把那个管道铁管把它给锯开以后，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求神怜悯哈，母亲在神赐给生命的这样事情上面一同来参与。当一个做母亲的人，你不看重神赐下的这一份产业，你不看重神所给你的这一个赏赐，你会发现呢，我们真正的福分会失去多而又多的。当我那次看见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挺痛的，挺难过的，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哈。比方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给我一个礼物，不管是什么礼物哈，只要你给我一个礼物，我当着你的面，我扔到垃圾堆里头去，我不知道你怎么来想我。我相信如果就着你来说，恐怕是这辈子你最后一次给我礼物了，因为这种人是不配得的。但是在神把他的产业为我们来赐下，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把他给处理了，我们把他扔到马桶里头去了。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哈，这是个悲剧。所以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呢，是格外重要的。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轻忽了，我们的损失就大了。几年以前哈，当这个刘志雄长老他到我们中间来带领聚会的时候，他分享到一件事情，那是他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他刚好跟两个这个诺贝尔得主哈一起在那里吃中饭，那其中一个就在那里说，我们今天手中所做的工作50年以后全部要过时了， outdated， 这是真的。他有这么一个评价，虽然是拿了诺贝尔奖，那他对自己所做的有这样一个评价。那另外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妻子在家里所做的要存到永远。感谢神哈，这是真的。凡是牵涉到生命意义的这一个层面上的时候，它就存到永远。所以今天你究竟看重什么？你是否真的认定神在生育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给母亲的这一个恩典与福分？所以求主赐福我们中间的母亲们哈，你会发现这一个角色是了不得的一个角色，因为你参与了神在生命的创造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母亲们，让我们能够认定哈，这个职分有多要紧。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当中哈，当时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那创世纪25章的22节到23节哈， 孩子们在他府中彼此相争。利百加就在那里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当你去看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这里面一个做母亲的人，你了不得，了不得在哪里呢？对于利百加来说，他不就是怀孕吗？不就是一个双胞胎在他肚子里面吗？但是在神的眼中，神告诉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你会发现啊，给人类带来影响的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今天你的每一个孩子，他不单是一个孩子的事情，他是一族一族人的事情，他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时间越往下去，长久了，他带出来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今天有什么工作比这样的一个工作更要紧的，比这样的一个托付更重要的？因为你所影响的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神在生命的里面他所要带出来要做成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外面做任何一份工作，能够赚一点钱回家，好像都挺有脸面的。但你问到一些姐妹的时候，因为没有工作，在家里面看孩子，哎呀，我最没用，好像就比别人要低一分。求神怜悯，我们究竟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价值呢，还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价值？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重这种生命的意义，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不要轻看，都不要把这一份职分呢给轻忽了。所以这是在生育的事情上面，神让母亲在中间一同来同工。那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呢，神也特别让母亲在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生养之工，就着做母亲的人来说，在神的托付里面他是占着很特别的一个地位的。因此在这个箴言一章八节里面，他说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箴言书二十九章十五节里面，战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对于做母亲的人来说，你在养育带领孩子的事情上面，你究竟最后是能够真的是不至于羞愧？那么在你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如何来养育，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后书当中，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非常清楚，这一个做外祖母的，这一个做母亲的，他对于提摩太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在这里奖赏这样的一个外祖母，也在那里夸奖这样的一个母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非常之大。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儿子他在对于妈妈的描述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喜欢妈妈什么？这个儿子呢，他在写出来的那个上面他就说 smell， 他说他最喜欢妈妈身上的味道那我在读的时候，我一方面也挺感恩，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挺嫉妒的，因为你会发现只有妈妈身上有这种味道。那个我妻子读了儿子写的那个以后呢，他更是这个欢喜快乐他说是的， 这个妈妈身上的味道臭的也是香的。那言下之意呢，这个爸爸不管是臭是香，反正没什么味道。这个母亲带来的这个影响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哈。我读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以后呢，她在那里烤鸭哈，她烤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鸭子她切成两半，然后放到这个炉子里面去烤，那就那么做了。她的丈夫看了以后呢，就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哎，你怎么这么烤鸭呢？”她说：“我妈就这么烤的，从小到大她就这么烤的。”她说：“你没问过你妈，她为什么那么烤吗？”她说：“我没有啊。”结果呢，他就问，告诉他妻子，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妈呢？”那这个女儿哈，就打电话回家问妈妈了。她说：“妈妈，我从小到大就看你那么烤鸭，我也这么烤。结果我丈夫就问我了，他说为什么这么烤？那我今天所以打电话回来特别问这个问题哈。”这个妈妈就说：“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小时候，她说这个我妈妈就是这么烤的。那这样吧，那么我打电话哈。”我去问问妈妈，结果呢，这个妈妈就去问姥姥去了，就说为什么这么烤？那他就说了，他说孩子，那时候我们只有那个小炉子啊，这个如果鸭子不把它切成两半的话，炉子放不进去的。他说后来我搬了新家，我就整只放进去了。不管怎么样哈，你会发现呢。对于儿女的成长，母亲在中间所起的这个功用呢，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面对提摩太的时候，他想到他心里的这个无畏之心，他连到尤尼基这里，他连到罗伊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要养育住近前的后代，你会发现呢，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养育之功啊，非常非常重要。有这几个做儿子的哈，他们在讲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卓别林哈，他这么说：“对我而言，我的母亲似乎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我遇见太多太多的世人，可是从未遇上像我母亲那般优雅的女人。”如果我有所成就的话，这要归功于他。林肯这么说：“无论我现在怎么样哈，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他们一直伴随着我，而且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华盛顿他这么说：“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生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德智体的教育。”所以有人说，这一个世界怎么走，这一个世界的方向它掌握在哪里呢？它在那个摇动婴孩摇篮的母亲的手里。如果你自己在你儿女的生命当中把神的敬虔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注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在改变这个世界，你在祝福自己的教会，你在祝福当今的这一个社会。所以每一位母亲们，当你看见这些孩子对于自己母亲评价的时候，不要轻忽。你一天24小时，你面对柴米油盐酱醋，你面对那一次次放下了尿布的时候，你自己那个重要的职责，因为这是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哈。当你去读这个奥古斯丁他的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带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母亲的话，是否还会有奥古斯丁，十有八九哈，99.99%，如果没有这位母亲，恐怕不会有这个奥古斯丁的。在奥古斯丁他自己的日记里面，他对自己的，他在那里纪念 被主接为天家的母亲，叫做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里。奥古斯丁深深知道他能够悔改来归向主，因为这一位祷告的母亲。当我们去看他的传记的时候，看忏悔录的时候，知道他的母亲在奥古斯丁的生命当中所占据的地位有多少。我们深深晓得奥古斯丁在教会里面，在神学当中给教会带来的祝福有多大。这一切因为有他的根。奥古斯丁非常聪明，这个二十来岁已经有好几个情妇，而且生了私生子。他的母亲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传道人要去跟自己这个儿子传福音，一次次去都说不过这个孩子，因为他太聪明了。但是感谢主，他流泪在神的面前为儿子祷告。有一次他再去找传道人的时候，传道人对他说，你这儿子没什么好说的，说不过他。但是又给这个母亲说，你也放心，因为你在那里流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没有一个流泪之子他能够逃脱得了的。感谢主，切切实实神照着他的信实将拯救临到他自己这个儿子的身上，让他在被主接回去之前能够欢喜快乐的来面对这个情形。这个奥古斯丁非常聪明，有一次他母亲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意象，让这个母亲看见奥古斯丁呢跟他一起站在教会里面，他非常欢喜快乐。母亲就把这个意象告诉儿子，对奥古斯丁说，他说，儿子，神给我意象了，说你跟我一起站在那里，站在那个地方敬拜神。结果这个儿子呢，他靠着他的聪明，他就对母亲说，他说，妈，你别太高兴啊，你知道你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吗？你看见的那个意象是告诉你说，有一天你要跟我站在一起，多不幸啊。他的母亲就对他说，他说，孩子，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你站在一起不幸了，是你跟我站在一起在那个十字架面前。后来这个儿子他成了一个悔改重新得救站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被主得着的浪子。因着有这样一个母亲，所以他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戴德森和中国内地会以及现在的这个海外基督使团，直到现在他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有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敬虔的母亲，也是一位能够在主面前在那里祷告的母亲。当母亲敬虔的时候，他给我们预备神的这样的功能。那照着戴德森的传记他就有讲到，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是因为他的母亲那一天他自己跪在神的面前为着这个儿子在那里祷告。当时戴德森才十几岁，母亲对儿子灵魂的负担大到一个份上，他跪在神面前，他说，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在神面前得到确据，知道神听了祷告，神救我的孩子。就在那天他母亲祷告的时候，戴德森在爸爸的书房里面读到一个福音单章。就在同样那个时刻，神的拯救临到这个孩子。所以等到戴德森来找妈妈告诉他得救的时候，妈妈说，我知道了，因为神已经给了他这样一个确据了。有这样的一个母亲，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在戴德森的这个传记当中特别提到，当戴德森去中国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来送行，那时候还是坐着船去的。当母亲在船上来给他送行的时候，船要开了，母亲就到岸上去了。那船往前开，母亲在岸上往前面走。他说在那个时候 戴德森听见一声哭声，那个绞痛从母亲的内心深处像决堤一般这样爆发出来。母亲在岸上的哭声，因为他要送这个儿子去到一个异国他乡陌生的地方，他不晓得这个孩子在海上好几个月的这个时间，而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有去是否还能有回，他不知道。但是因着他对于神的爱，他又必须要把这个孩子让他走上这一条路。母亲在那里撕裂心肠的哭声，戴德森他说，接着母亲的这一次哭声，他更加体会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什么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他的母亲不过是让自己的儿子从地球的这一头到另外一头，但是神却将他的儿子从荣耀的天家派到这一个满了罪恶受了咒诅的世界，而且是为我们死来的。因着这样的缘故，他自己也越发的爱主，他也把神的爱带到我们中国人当中来。一个母亲他能够带出这么大的影响。有一次我在读一个见证的时候哈，讲到一个母亲的见证，他也是在家里面有一个浪子，这个孩子呢他不但是不听话，而且还贩毒，过着很糜烂的生活，在社会里面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他也知道母亲爱主，一直为他祷告，结果呢这个孩子虽然在那些犯罪里面，但是他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有一次他又是离家出走，走得远远的，那一天他在那里又是吸毒，又是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他自己内心里面面对那种煎熬又非常痛苦。他跑到那个旷野的山上，在那地方冲着神在那喊，神啊你别烦我了，你别再管我了。在他冲着神这样又喊又叫的时候呢，他听见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对他说，我可以不烦你，只要你的母亲不烦我。当他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孩子当天晚上就在那个地方跪在神的面前。他意识到自己这一些年面对这个祷告的母亲，他做了多少让母亲伤心的事情，他做了多少让神伤心的事情。他自己那个时候他跪在主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了母亲是这样的去防神，母亲是把这个孩子虽然在他极大的败坏当中离家出走的里面做了各样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里面，但母亲没有放弃他的祷告，所以一直神的拯救的恩典要临到这个孩子。母亲在儿女的生育，在儿女的养育上面，他所起的功用真的是太大了。如果我们做母亲的人能够在主面前尽到这一份，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祝福会有多大。所以求主赐福母亲们。在圣经里面哈，特别提到母亲的一些品格，母亲是连续和慈悲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哈。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里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把母亲放在这个地上哈，在儿女面前他代表神的连续和慈悲。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在希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哈，这个慈悲啊，它跟这个母亲的这个子宫呢，它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当神在描述他的慈悲的时候，他用这个母亲的子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描述， 借着神赐给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子宫，把最深的那种慈悲和怜悯带到人间。因为对于做母亲的人来说，每次他想起自己子宫里面的这个孩子，他带着母性的这样的一种连续，带着这样的一种慈悲，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对于神这种丰盛的慈悲也有认识。所以母亲，你在家庭里面你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种连续，这样的一种慈悲。美国有一个使者协会哈，这个使者协会的这个发起人呢，是姓周的一位牧师哈。那周祖培牧师，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为着神放在他身边的，无论是他的母亲，无论是他的妻子，他在神面前感恩。他特别提到母亲的时候呢，也提到母亲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与慈悲。那小的时候，当时哈，这个妈妈带着他，那原来呢都是用那种火柴去点火的哈，那不小心呢，他说在点火的时候，整个火柴都烧起来，那如果不立刻处理的话，那当时孩子也在身边，房子也在那里，都会烧起来的。他说母亲当时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当这个火柴燃起来哈，这个母亲呢自己呀、啊、用这个手啊，就第一时间之内立刻就把整个这个火柴呢用手把它给抓住，把这个火就熄灭在那个中间。因着那样的缘故，他的手上一直带着伤疤，所以每次他从孩子开始看见母亲那个手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慈怜。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两个妓女哈，所罗门断案的中间的那两个妓女，虽然都是妓女，但是我们看见呢，其中一个做母亲的，她带着那样的一种慈怜。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讲到他们两个都生了孩子，那其中一个在带孩子的时候不小心孩子死了，趁着另外一个母亲在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死孩子跟活孩子给兑换了。等到那个活孩子的母亲她醒过来一看，怎么孩子死了？再仔细一看，这不是她的孩子，而是给换了。所以他们就吵上了，为着活着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他们在那里争吵不停。后来吵到所罗门面前来了，感谢神哈，神给所罗门这样的一个智慧，就吩咐人说拿刀来把这个孩子给劈了，一人一半，反正分不清楚。结果孩子的曾母亲就在那里说别砍，给他，我不要了，全部给他。另外一个在那里说砍了，他一半我一半。曾母亲接着他对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写明出来了。所以在神的面前，神让母亲在连续与慈悲的这个事情上面，从母亲怀孕开始就把这个带到家中，带到孩子的身上。所以为人母亲者，你是否把这一份好神所赐给母亲特别的品格给代表好了？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哈，母亲在家庭当中他也是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想当我们看见新生的婴孩出生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孩子是任何一样东西都会伤着他的，都能够让这个孩子哈面对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神把这样的孩子放在母亲的怀里面，让你能够在乳养孩子的事情上面这样的来有份。母亲她因着这样的一种温柔， 所以神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说哈，这个弟兄和姐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跟他们这个身上的肌肉都有关系哈。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如果是父亲抱着孩子的时候，他给孩子带去的应该是那样的一种力量和刚强，因为碰到那硬邦邦的肉和骨头哈。但是每一次孩子来到母亲怀中的时候呢，让他体会到的是那样的一种安详，是那样的一种柔和，是那样的一种舒适。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带给自己的孩子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里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到了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四节的时候，他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一个做母亲的人，他在家庭里面，他所要带出来的，在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里面，是这种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一个姊妹的力量，一个母亲的力量，她也是在这个温柔和安静的里面带到这个家庭里头去的。所以如果母亲能够在温柔的当中尽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本分，你会发现你孩子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从温柔安静当中所释放出来的那样的一股力量。在母亲的温柔里面哈，神来使用母亲，让他们在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到位哈。当我们去读这个箴言书第六章二十和二十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什么是法则呢？什么是诫命呢？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母亲和父亲是怎样配合的呢？在教育儿女的事情里面，怎样让儿女有路走呢？那神的话说了哈，他说父亲是给诫命的，诫命是灯这样一个功效哈，法则是光，就你有灯你还要有光，如果你有灯你没有光，你会发现呢这个路还走不上去。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他在家里面他所提出来的诫命是灯的功用，但是呢接着母亲的这个光，他才能够真正把这个法则带给孩子。当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训诲的责备，这生命的道就表明在孩子面前了。所以当父亲也能够到位，母亲也能够到位的时候，又有灯又有光，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呢，他就真正能够到位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有灯没光，你是没有办法的。有一次听见这样的一个读到这样的一则故事哈，讲到多年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那时候这个火车走过啊，那么在一些路口哈，都有人会在那里看着，那提醒这个车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要该停的时候他就要停下来哈。那那一天呢，这个在那里看守的那个人，他在那里摇灯哈，在那里摇灯。摇灯的时候呢，那但是呢，那个车还是出事了，所以等到大家坐下来在那里对峙的时候呢，别人就问他了：“你昨天晚上你在那个路口上你静止了没有？”因为那个司机说你没有摇灯，那他说我摇了，他硬是咬定他摇了，说司机没看见。 那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呢，有一个朋友就问他了，他说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事先没有准备好，灯我是摇了，但是呢里面不亮。你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当你用一把灯在那里摇来摇去，这个关出不来的时候呢，这条路走不上去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哈，父亲的职责在诫命上，母亲的法则在这个关上面。所以当我们接着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温柔，能够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面把孩子挽回，把孩子带到正路上面，这是神给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哈。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做母亲的人，特别是在他的爱心上面呢，他要能够到位哈。所以提多书二章四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一个做母亲的人，他在家里面能否尽到自己的本分，关乎到神的道理会不会被毁谤。那在这个姊妹她所担尽的这些本分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哈，就是爱丈夫爱儿女。当我们去看这个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保罗在这里讲到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的时候呢，他用到圣经里面的一个爱字哈。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呢，他用到一些不同的字眼，有这个 filio， 有这个 agape 的都用哈。那实际上在人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呢，有三种不同层面上的爱，这都是神给人的，也都是挺重要的，也都是让我们在中间可以去经历的。那这三个爱呢，有情感层面上的，有理智层面上的，有意志层面上的爱哈。那在讲到这个情感层面上的爱的时候呢，那用这个 eros 哈这个字来表达的，这是我们喜怒哀乐的这个方面所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爱。那还有这个理智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爱哈，它像一种这个朋友这样的一种亲近的，在这个人与人交流的里面，带着那样的一些温柔直接表达的这样的一种爱哈，这个 filial。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这个意志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爱。那这样的一种爱呢，我们用它的表达的就是这个 agape 哈。圣经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的爱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意志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爱。那么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吩咐做丈夫的爱自己的妻子，当你去看的时候啊，他全部是用阿嘎佩的这种爱。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吩咐这个妻子你要爱你丈夫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用这个 filio 的这样的一种爱。那这个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从圣经里面去看哈，这两个爱的切切实实有它的区别的。那包括在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七节里面，他说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圣经原文当中讲到爱弟兄的心的时候，他用的是 filio， 讲到又要爱众人的心的时候，他用的是 agape。 所以彼得哈，在彼得后书一章七节里面，他把这两个爱的这个有所不同呢，他给我们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个爱弟兄的是这个在理智的层面上，在情感的这个层面上更直接的一种爱。你首先要有这种爱，你有了这种爱以后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在意志层面上的那些不可爱的你去爱的这样的一种心。在新译本当中哈，他面对这两个爱的时候呢，他说有了敬虔要增添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又要增添神圣的爱。 所以他把弟兄的爱放在前面，这是需要的，神圣的爱也是需要的。现代译本哈，他是这么翻译的，加上弟兄的爱，弟兄的爱加上博爱。所以神在吩咐姊妹的时候呢，他特别告诉姐妹们说，你向着你丈夫的爱应当是在你的情感当中，在你的柔和里面，那样一种让对方能够感受到的像朋友像弟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爱。有人他讲过哈，他说女人有这样的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呢？他说女人可以一面爱上一个男人，为他无私的付出哈，一面将他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当。他说女人擅长这种爱，他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呢，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有所不同哈。我们通常都说这个男人在这个舍己的爱上面是神吩咐男人的，但是在这种弟兄相爱情感层面上这样一种爱是神吩咐女人的。所以对于做丈夫的人来说，他更渴望看见自己的妻子能够带着那种柔情似水的爱向他来表达的。虽然一个做妻子的他很容易，无论是多么劳苦，无论是多么艰难，他还支撑在那里，但是呢他面对自己丈夫的时候呢，那种柔情的爱却没有表达，那这个对于家庭来说是个极大的亏损。所以圣经哈把这两种这种不同的爱呢，在弟兄身上，在姐妹身上，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提醒。因此一个做母亲的人哈，当你讲到这个爱丈夫，讲到这个爱儿女的时候呢，不单是停留在这个外在做事的事情里面，更也能够进到一个层面哈，能够享受我们跟主同在，也照样享受这个跟这个丈夫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光阴，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忙碌各样的事情里面。这是圣经哈特别吩咐姐妹们在爱的事情上面呢当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临前十一章八到九节，起初男人并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是讲夏娃从亚当的肋骨而出哈，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在神的创造里面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女人帮助男人的事情里面，要让男人更加体贴到那样的一种柔情似水的这样的一种爱。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人他不能够从自己的妻子得到这一份，你会发现呢他挺苦的，因为在这世界几十亿的人当中，唯有这个做妻子的能够给他这样东西，但是你却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给扣留了，所以他自己在内心里面哈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种满足。当一个做母亲的人他这样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哈，在神的旨意当中，特别对于那些年长的这些母亲们，他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哈他的最最要紧的职责。如果你在家庭里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来做，你会发现呢神的旨意哈就得以成全了。所以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当中，应当是有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活在我们儿女的面前，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接着母亲这样的一种爱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哈。因此在圣经当中非常看重 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特别丰富哈，年长的这个妈妈们能够在家庭里面起到这样的一个功用哈。他说，幼眷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有一次碰到一个姐妹，当读到圣经里面说不说谗言哈，而且像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十二章里面，他说当审判的时候，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但是那个姊妹就愣在那个地方了，她说如果我们在家里面不说这些话，那我们还说什么？你会发现哈，当我们不晓得用善道来教训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庭当中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么荣耀的一个职分呢，我们就错失了。所以到了这个箴言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末了的时候哈，神把一个蒙福的一个母亲摆在我们眼前哈，他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一个做母亲的人，当他的角色到位的时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带着这样的一种恭敬哈，在对母亲称赞的时候他们是起来的，而且把这个祝福给妈妈，连她的丈夫呢也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称赞她哈。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做女儿的，她在回顾自己父母的时候哈，她非常感恩。她生活在美国的这个 North Dakota， 她的家呢是在一个农场里面，那这个家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哈，那门口又有一条马路，常常呢有那些开车路过的人来寻求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个女儿她在回顾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呢，她非常感恩，她为着自己有这样的父母哈，她自己特别把这些见证给记下来。她说有一天晚上，当有一家人从他门口经过的时候呢，他们的车坏了，而且呢车上呢还有一个生病的一个女人。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就把自己的房间给腾出来，让这一家人住到那个房子里面，住到那个房间里面。妈妈呢自己拿了一张躺椅啊，就到女儿房间里面来了。第二天呢还给这家人做了一顿非常好吃的这个早餐哈。那时候正碰上美国大萧条，家里实际上也挺紧的。等到女儿看见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有点不开心，妈妈就告诉她一句话，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她说父母教导她的方式哈，话不多，每次就是给她一节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孩子回到这个房间里面打开圣经一看，是主耶稣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哈，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后来呢又有一次哈，他的父亲在这个地里面干活，他在干活的时候呢，他碰到有一个人从他家门口走过，那时候已经是秋天了，那个走过去的那个人呢没穿什么衣服哈，衣服不够，全身在那里发抖，他爸爸就把身上的那个外衣脱下来让那个人给穿走了，然后爸爸就回到家里穿上另外一件外衣哈。他的女儿看见以后呢也不理解，他的爸爸就对他说，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他回到家里去查了圣经，原来在这里说有两件衣衫的要分给那没有。当时这个女儿还有点不太服气哈，他说你可以啊，你可以分给那没有的，因为爸爸呢把自己身上好的那件给别人了，回到家里拿的那件呢是更旧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女儿呢把这些经文呢记在心里面了。那另外还有一次哈，他的爸爸呢又接待了一个流浪汉，那一天流浪汉那天早晨来到他家里，爸爸把家中剩下的唯一的四个鸡蛋哈给煎好了，准备一家人和这个流浪汉一起吃。 但是那个流浪汉呢，可能是肚子真的太饿了。爸爸煎好四个蛋放在桌面上，两下三下他全吃了。这个女儿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眼睛都要冒火了，非常不高兴。爸爸把她拉到一边，就告诉她说，约翰福音21:17。女儿回到房间里面，打开圣经一看，她说，你喂养我的羊。她的父母就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主的话这样的来放在她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姐妹她的见证当中，她提到一句话，传道书11:1，她说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她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是她母亲给她的。而且呢，那一次啊，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有一家人他们车坏了，然后呢，爸爸和哥哥替这一家人出去修车了，妈妈在家里就接待这一家人，那这一家人在那里又吃又喝，他巴不得这一家人赶快走，因为他特别烦这一家人里面那个小男孩，非常调皮，在那里在家里面跑来跑去，把他的东西都给弄掉了，所以他巴不得这家人赶快走哈。那母亲也看在眼里，等这家人一走了，他就对这个女儿说，传道书11:1。女儿回到房间里面，打开圣经一看，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她不明白，她不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她就在那里问妈妈说，她说，妈妈，难道这家人他们以后还要来吗？那感谢主哈，她说这家人啊，以后每次从那里经过，车没坏他们都要停下来，有时候还要住上几天。每次来的时候他都特别窝火，他最不愿意就是看见那个小男孩。但是感谢主哈，他说这些年这句话成了他最喜欢的那句话，因为那个小男孩成了他现在的丈夫。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当这个女儿在那里回顾，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父母怎样来养育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怎样的来祝福他，他称自己为有福的儿女。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生中没有其他成就，哪怕是当上总统，成了富翁，念了大学，写了一本书，或任何事比得上自觉尽了义务，儿女及孙子女成长后自称为蒙福的儿女。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投资，这是我们蒙福的渠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无论是做父亲的，我们中间无论是做母亲的，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儿女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称自己为蒙福的儿女，他们也能够站在那个地方称我们为蒙福的父亲，称我们为蒙福的母亲。这是神给我们在这个世代非常重要的职分和托付，我们是否尽到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爱我们，谢谢父你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谢谢父你也把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来赐下，让我们得到肉身的生命，谢谢父你让我们今天也站在为人父亲为人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求主你拯救的恩典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站在这个职分上不至于白占地图，不至于空有之业，求主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按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以致他们长大以后，他们面对自己的家庭，他们得称自己为蒙福的儿女。愿主你亲自在你美善之功成就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